该停下脚步，检讨非核家园高碳高风险时候到了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奇惊人。2025年8月23日，重启核三的全国公投开票，同意票434万，多过不同意的151万，因未达全体选举人四分之一门槛，被盖章未不通过。换句话说，多数的人希望台湾至少保留核能这个选项，制度却回应，当你们不存在。这个场景把非核家园的矛盾照得一清二楚，像一块不能质疑的神主牌。问题是，这块神主牌摆了十几年，攻得越久，现实越难看。从2016年以来，民进党一路把2025非核家园写进党纲，写进总统政见，承诺核四不商转，核一二三不延役，靠寻找替代能源，提升效率来撑起整体供电。结果是燃煤约 39%， 燃气约 42%， 加起来超过八成人是火力，再生能源也不过 11% 多一点。非核家园真正做成的，就是让台湾变成高燃气高燃煤家园。国际媒体看得比我们还直白。路透社引用能源智库 Amber 的数据指出，今年前八个月台湾约 87% 的供电来自化石燃料，创历史新高，远高于亚洲平均 62% 与全球 57%， 形容台湾在能源转型上是逆势而行的反指标。这不是在保护地球，而是在用更昂贵的方式让自己在减碳排名上出洋相。成本面同样难看。依台电公布2025年上半年发电成本，自发再生能源每度约 2.08 元，外购再生能源每度约 5.6 元，核能自发电成本约每度 1.98 元，虽然还需扣除未来延役、除役与核废等费用，却已很清楚显示，在现有体制下，核能是低碳选项里相对便宜的一种。执政党嘴上说要减碳、稳电、顾荷包，实际操作却是先砍掉便宜低碳的机载发电，改用高度依赖进口的燃气来填洞，然后再由台电吸收燃料成本，累积巨额亏损，最后还是全民买单。这种操作不是能源转型，比较像把账往后丢。安全当然重要，核废料确实棘手，这些都值得严格讨论。但在非核家园的框架下，政府对风电、光电的做法是愿意谈补偿、谈共存、谈技术改善，轮到核能就干脆一句太危险，不要谈，把整个技术选项直接从政策工具箱里拿掉。结果不是风险变小，而是风险被搬家，从低碳发电如何安置核废搬到高比例进口燃料，遇到战事或供应链风险怎么办？前者可以靠科技与治理慢慢降低，后者一旦出事，整个国家一起跳电。更讽刺的是，当现实压力越滚越大，执政党自己的态度也在松动。赖清德先改口说要规划停机核机组，保留未来紧急使用，之后又公开表示不排斥先进核能，只要核安无虞、核废有解、社会沟通成功，就会尊重专业决定。接着经济部在2025年11月正式核定台电的核电厂现况评估报告，认定核二、核三具在运转条件，核三最早可望在2027年重启，舆论甚至直接评论非核家园神主牌可以卸下来了。如今连执政党都悄悄开始检讨全面反核的后果，开始谈核三延役、谈先进核能，等于用行动承认把核能整组从选项里删掉，是一个需要修正的错误。既然如此，下一步就不该再玩文字游戏，而是公开承认，让核电回到政策选项清单里，与再生能源、储能与节能一起，在同一张桌上被讨论和比较。否则，非核家园四个字，最后只会变成一个牌位，败的时候很庄严， 付账的时候，每个月电费单和日益恶化的排碳数据都在默默对他翻白眼。